阿们。
奉主是圣名，我们进入第四节课，一起学习是主的恩典。你看到，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重新定位的事情有多么多么多么的难。你们真的看完的时候，昨天听完，早上又听完的时候，仿佛好像听懂了，对不对？可是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做，真的非常的难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碰到的时候，其实自己不会转那个思想的，不会。所以我现在反问你们，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圣经真理里面说患难与我们有益，是不是其实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懂，我们不改，所以他只好透过很多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成长。那我为什么一直要透过教育的方式跟大家一起分享？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真正碰到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辛苦。那一定神也会带我们走过那辛苦死硬的幽谷，只是说那个辛苦付出的代价，在那一段日子其实你可以做更多其他的事情。因为真理教我们有耳朵就听就去行的是大有福气的人，对吗？你们其实都知道这些真理，可是呢，我们一直在讲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我这么有感情的跟你们分享了两到三个活生生的见证的时候，你们爸爸妈妈还是很着急的会问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不听我说话，他不听话我该怎么揍他等等的时候，假如你只剩下明天，你还想揍他吗？你懂我在说什么？我一直要你们调整整个，这个是最难的东西。你不动的话，你听200节课是没有用的，你印20000张的 CD 也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因为在乎你跟我脑子要转过来，就是说我今天怎么看这个孩子，我今天怎么在耶稣的前面谦卑的领受神给我的恩典。你如果不能连到这个上面，讲白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碰到你才要改吗？你懂吗？很苦的，真的很苦的。因为我们看这么多家庭，不是你想象这样子的，很苦的。可是为什么今天你还可以这样子来到教会？那真的是好多好多额外的恩典。你知道那种法官判人的时候叫做法外开恩，真的给你额外的恩典，你不晓得。拿了这个恩典去教孩子，去教神的孩子，这样子的揍他，这样子的恐吓他，我不知道后来会是什么。可是我真的会有一点有感情的，请你们那个大脑要转，重新定位，不是讲一个钟头听完就会的，它必须透过练习。我为什么这一次全部是这么笼统这么大的跟你们介绍整块的东西，是因为我希望可以再来，假如你们喜欢的话可以再来。每一个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所讲介绍的每一个小东西，都要透过练习的，都要透过每一天生活里面重新去练习改变的。这一次都没有教方法，是因为基础的东西，如果你不觉得这是从神来的，我们什么都不要讲。我又重复这句话，你回去听 CD 你会一直听到同样这句话，你就把它跳掉没关系。因为你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父母亲觉得自己真的很棒，就是掌握在我的手掌心这样子。我真的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世界。好，不能再骂你们了，要过半个钟头再让你们服一次药。是现在我们要讲一些轻松的话题。既然一直问方法，一直问方法，我如果不露两招给你看，你仿佛当我也是不算什么老师，对不对？我觉得你们很喜欢听方法，那么呢，我就介绍几个方法回家练习。我告诉你哦，为什么摆在第四节最后一堂课，不然的话我一开始就介绍方法，没有谦卑的基础跟爱的基础的话，我一定活生生的在这里变成斯提凡。你等一下看这些方法， 有多么的为难哈。第一，帮助青少年的孩子，青少年就是12以上、13以上的孩子，假如你家里有，帮助他们赶快跟他们讨论，还是去发现，你用什么方法都好，这个我没办法去你家住，你一定要去想发现，要帮助他找一个活动或是运动会动的东西。为什么刚刚那一节课介绍神经元，你是有秋秋的要连接吗？你知道他要连接，不是坐在这里做笔记就连接，你知道吗？也不是透过一个老师跟他讨论讲话就连接，你知道吗？他唯一连接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动。他如果没有运动，没有活动，他的神经元的秋秋不会连接，他只会一颗一颗的神经元随着他的年纪的增长，一颗单颗的变成熟，也就是他的理解力变成熟，就他知道你在说什么，可是他没有办法连在一起。连在一起的神经元就是成熟度，理解的东西应用在他的动作上，懂吗？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知道，可是他没有办法做，那是因为他没有连接。连接只有一个途径，重复一下，靠动。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回想一下，为什么你们听道理听这么多没有办法行？什么？因为你的神经元的秋秋也是没有连接。真的啊，你随随便便来找我讲话，带孩子来给我看，我一看到我就会跟你讲，你的脑不 OK。你先不要管你的孩子，你的脑都不 OK， 你脑不 OK 你怎么管他？你有看过吗？飞机上空中小姐说氧气罩掉下来的时候先罩住谁？自己。你都已经不 OK 了，你一直要罩他。哎，你听我说什么？好，你自己的神经元都没有连好，你一直叫他听你说话，你是不 OK 的人哦。他听你说完了，他怎么面对社会？因为你不 OK 了呢，你已经这样了，然后你一直说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然后听完了他就照你的啦，他照你的就完了，这个世界哪里像你这样子的，这样子就可以活下去？没有的。所以不能一直听你的，好不好？所以你看接着骂下去你们不走，我们的神经元没有连好，所以我们不论听到多美好的道理，在那一刹那会丢两滴眼泪出来，一出了这个大门，我就是一条好汉，懂吗？因为神经元没有连接。所以神经元怎么连接？动。跟你们一样哦，你们都是人，你们要动。从今天开始约着你青少年的朋友孩子，不论他同意不同意，你一定要花时间陪他动，陪他动。跑步，两个人去跑，爸爸带着儿子跑，妈妈带着女儿跑，去跑。你们如果愿意跑，你们就有希望，你们如果不愿意跑就没有希望。你们想听方法，方法一就是跑步。听不下去了吧？你以为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吗？哎，你知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有一种医生是非常逊咖的，跟我一样，就是说一心一心哇干抹到品最难熬见安呢哈，就一心就看一看，就说啊，你这把劲啊哈，回去哈休息，多喝开水，睡觉。这什么医心？我过来看你，啊不亏那么贴也要好瓜呢，你就不去找他了，有没有？有没有？因为他讲的是最基础的，你不要做，你想要吞药丸，有没有？所以呢你就会再去找第二个医生。所以我们这种训咖的就是只讲基础，说跑步，你知道啊，有这下固听了四节课的就被跳一跑步，安呢我就是真正我是不好的医生，因为齁我知道的就这么多，好不好？你想要听更多的，你自己想办法请老师去请别的人来，或是请买书来看，随便你哈，这是你的选择。但是你问到我，我就要告诉你，神经元的连结需要透过动。如果你 他在学校一天已经情绪紧绷，精神涣散，很多很多的烦恼。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高峰期进来的时候是无聊，对不对？所有东西都叫一个烦字的总称叫无聊。这个东西进来的时候，如果你回到家你又这样子跟他说话的时候，那个叫做烦上加烦。请问你是一个人类，你的先生或是你的太太或是你们家的人，只要在你烦的时候继续的告诉你这样子的时候，请问你的动作是什么？你会在那边说谢谢你，谢谢你啊，你真的好爱我，会吗？你一定不会的嘛。你会说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讲了，我进房间一下，让我安静一下，有没有？这是正常人类嘛。为什么你的孩子不行呢？我不懂，好，我不懂了。在这边就是你可以这样做，可是你的孩子不能这样做。他进房间给我出来，什么态度？我在讲话，你敢关房门？给我出来，不然我破门而入，有没有？有没有？嗯，结果他破窗而逃。然后你们就上演了第一个戏码，运动，就在公园的附近不断的追逐，非常的好。你要用这个方法运动也很好。那我是建议你说，你可以约着他一起去运动，不论他今天高兴还是不高兴，还是什么什么，邀请他，邀请，跟他拎朋友安呢，给邀请安呢哈。等一下下去的方法就更劲爆了，你们一定要准备好石头。我没办法帮你哦，我只能介绍你方法，因为你这么想听方法，我你看我就不再讲圣经的大道理，因为你们厌倦真理。找一个活动可以运动的方式带他们做好不好？想办法。哎，嘿，安呢一直拍球拍球，哎，拍进哈佛，你知不？拜托哎，安呢一直看杂志也不学，还说你们多会看外面的书，看也外面也不看，里面也不看。打球会进哈佛，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说他只要会动就会读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经元连结的重要。五岁半开始在篮球场上，每一天跟他打球一个半小时，每天晚上八点。这个爸爸非常的伟大，爸爸们加油！虽然错过了黄金期，但是现在还是可以邀请。如果他真的不愿意跟你出来动的话，你还是要动，因为你的神经元需要连结哈。你动三次他就会出来了，好不好？邀请他。那甚至于不要因为邀请又造成了什么争执，可以问他，诶，其实你想要做什么呢？动的方面，你喜欢什么呢？或是你其实曾经观察过他，因为13岁之后你其实不会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只是你不准他去做而已。那个做其实无伤大，有一些的习惯是很好的，比如说他就是喜欢打球，他就是喜欢什么，只要会动的就是连接神经元，抓住第一个，好不好？可是呢，我有另外一个 case， 我有一个孩子真的进了哈佛了，后来也是不行哦，精神分裂，是我们的孩子。那现在又要请问你了，你一定要把他推进这样的学校，你就觉得你人生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吗？也不见得哈，还是有一个情况，他会沮丧，因为他被压抑之后会沮丧。他有能力进到好的学校，是因为他的智商够高，可是情感不行，那情感会把他整个拖下来哈，这是另外一块，我们可能以后可以聊到的一些精神上面的课题。那我们现在继续的讲，免得被你们看低了。第二个方法就是减少烦的环境。我们刚才已经说，孩子在家里面因为已经不能够摆脱10年的光景，在这10年光景他经历了许多的苦难，那么在这个苦难当中他慢慢练习生存下来，跟你知道怎么样运作，他知道你的脸色往哪边歪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所以他其实已经有一套生活的模式。那这个生活的模式不一定是正确的，你知道吗？那不一定是正确的时候，康庄大道容易被扑出来，他以后长大会以为是正确的，你懂吗？这个会很可惜。那这个东西如果出现的时候，我们到后期就像你们现在就是不太 OK 的脑子，我们就很难帮助你改变，因为你可以一直做笔记一直听，可是一样不会变，知道吗？因为神经元已经断掉了。 神经元断掉，本来有接好又会断掉，是为什么呢？因为压力，因为沮丧，因为不快乐，因为很多的吵架，这些都会阻断我们的神经元。可是神经元在里面又看不见，请问老师，在现实的生活怎么去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睡眠，如果你们都有睡眠上面的困扰，神经元已经断掉非常的多，就是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这样有共对吗？有一半以上的人都有睡眠的困扰，信仰说最后都失眠，很恐怖，这个传出去也是不好听的。信耶稣，哎，耶稣带给你盼望跟喜乐，你应该是全世界里面唯一仅存的一群人类是没有睡眠障碍的。可是为什么我们有睡眠障碍？因为神经元断掉了，有连过又断掉了。那断掉是因为不能行道，从行道就是你做不到听到的东西，听是一回事，做是一回事，那个其实就是第一个症状，神经元断掉。第二个症状就是睡眠困扰。第三个症状就是记忆力减退。你以为你变老了才记忆力减退吗？ No no no， 你有没有看过有一些老人的记忆非常的好？为什么？他连得可厉害呢。所以当你这三件事情都发生，你检视自己的时候，有一个衡量表格，你就说：“哎呦，老师，我三个都中奖哎哈！”那你就属于高危险群的。也就是说，什么高危险群？你进入到50岁之后的人生下半场的时候，精神状况比较不稳定，你容易进入到精神上面的东西是什么？我不晓得。那有的人在进入50岁之前，已经开始有其他的症状出来，就是谁谁凉。不断的谁谁凉，我觉得台语很传神，是谁谁凉，就他绕一圈回来讲同样的事，绕一圈又讲同样的事，那个叫转转念。所以转转念是另外一个症状出现，也就是说神经元断的差不多了，它必须释放里面的能量，好像一座火山一样，它不是这样嘣爆炸的，它是用转转念不断的释出这样的能量出来。你在家里面如果看见你自己的家人有转转念的现象，请他听这张 CD 好不好，吃一颗药给他。另外一种怎么样可以看到神经元已经断掉，但是不是那么明显，但是透过生活作息出来呢？不断的做事情，不断的做家事，窗户已经干净了一直擦，茶几已经干净了一直擦，不断的擦，不断的擦，一直看有没有灰尘，这是另外一种神经元断掉的表现。这都是出现在50岁之前的。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去改变它，大脑不重新定位的话，50岁之后就会进入精神的东西。那是什么我们不晓得，因为非常的广泛，精神疾病超过1000种，有一些是看不出来的，好不好？好，介绍完你们的，继续讲青少年。所以减低烦的环境的意思是说，我就会跟我的孩子来，今天坐下来约好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个家里面你觉得哪些事情是烦的，我们列下来，我也列，你也列，好，我们各自写哦，写好了之后噔噔拿出来看，好，我们交换，好，那孩子写的烦的事情我们就贴在我们的房间，我们觉得很烦的事情请他贴在他的房间，然后从此之后你每次进到房间就读一下那10条诫命，你读完之后你就一直要告诉自己啊，因为这样子他觉得烦，为什么我要他们写呢？你不要觉得说这样子是不是把孩子的习惯养坏了，不是，是因为我要帮助他快一点神经元连接起来，听得懂你说话。可是这个环境如果不营造出来的话，他永远听不懂你说话，懂吗？他现在只会应付你说话，不是懂你说话，这是两件事。应付就是站在你的前面一直的眼睛大大的看着你，其实他在看后面的时钟，懂吗？好，不要被他骗了，好不好？所以减低烦的环境是你自己回家做的练习哦，回家自己写。第三，设定说话的时间，是谁说话？是他说话。为了在18岁之后 他要面对人生另一波的挑战跟困境，他要先把他之前的话通通说给你听，之后他会跟你产生连结，这个的心理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忽略这个，十八岁之后他遇到所有的事情不再告诉你了。爸爸妈妈，假如你听得懂或是你经历过，你大概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你的婚姻如果出了状况的时候，请问你会告诉你的父母吗？不一定了吧。今天假如你生了重病的时候，你会告诉你的父母吗？不一定了吧。为什么？因为你怕他们担心，对不对？你真的是孝顺的孩子。好，那现在反过来讲，你变成父母了，请问你想知道你的孩子在生活中遇见了困境吗？不想。请问你的孩子生重病的时候，你想知道吗？也不太想。所以你们是一个矛盾的人。可是如果你刚才说的都是对 yes 的话，你就是那个人啊。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矛盾？哦，你对着后面的父母，我不能让他担心，可是那个父母就觉得你爱跟我讲啊，因为我是你老母，我是你老爸，我就关心你的。好，这样的剧马上演，对不对？现在你的孩子这么小，看起来对不对，他一样的会走这条路，所以十八岁之后他就不会再告诉你他生活发生的事情。请问如果你 OK， 你同意，那么就照你现在的方式继续教他。可是如果你觉得不行，人生的路后面会遇到许多的困境，我希望可以知道他在哪里，他遇到什么事情会跟我分享，让我帮他一起祷告的话，你就要改变方式。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吗？改变什么？营造降低烦的空间。因为一烦他就不愿意开口，一不愿意开口他会连结，看到你的形象他讲不出来，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矛盾。不是你有多孝顺不愿意他担心，而是你说出来你怕他转转念，懂吗？你的孩子遇到困难，为什么他不会找父母？他一定天生就会找父母，可是一想到你的脸孔会转转念，算了吧。电话一拿起来，可能两个钟头被骂不停，我才开了一个口说，妈，我拄着代志，啊，你是拄着什么代志？你一天敢拄着代志，足奇怪呢，真卡早就是安尼，今嘛嘛是安尼，未来嘛是安尼，啊，你是拢唔知影交通注销，你想啊得圣灵奈不变安尼？他就觉得不要告诉你了，好不好？为什么？因为以前你已经生活在烦的空间太多了，所以你那个已经不连结了，你跟父母亲不能连结，那这个是已经是我们这一代的伤痛。你为什么要同样的重复在你孩子的伤痛上面？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岂不是一个最爱他的父母亲？你岂不是一个现代的父母亲最懂爱孩子的人吗？你为什么重复上一代的东西呢？懂吗？好不好？懂我的意思？降低烦的空间是什么意思？每个星期天或是每个星期六，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作息，选一个时间15分钟就好，坐在一个茶几旁边。现在的孩子喜欢喝东西，跟他约在红茶店，约在星巴克见都可以，手机简讯给他，他喜欢这一套，他把你当朋友，你就手机简讯说3点钟星巴克不见不散。去到那边的时候坐在那里，你要营造嘛，坐在那里的时候，来孩子，这15分钟是你讲话的时间，我一定要闭嘴，你就坐在那边听。他不讲话第一次没有关系，15分钟一到 OK 我们回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到第五次的时候他会开口，他会说啊，你写冲想 OK， 那个表示他开始讲话了，你就说我没有要做什么，我只是想听你说话，这么简单哦，不要讲大道理，他的字不能太多，我只是想听你说话。说什么？随便，没东西说 OK。 我们的字很少哦，要学，能做得到吗？ 乱点头，高估自己的能力，很苦的。我有一个妈妈上完课，老师，我决定要有无比的爱，爱我的孩子，就回家。就那天晚上就说，孩子，妈妈今天上了一课非常的感动的课，妈妈决定问你，在过去的这一年，妈妈有做错什么地方，请你说，妈妈要无比的爱包容你。妈妈很勇敢哦，可是妈妈药吞的不够多，这个孩子就看了很久，你吃错药吗？那因为妈妈有上课嘛，知道所有这些的反击都是正常的，所以妈妈就说，吃错，因为药不能，讲话不能太多，你要学我讲话不能太多，跟青少年讲话越短越好，越精简越有力量，就因为他都有学，整套学去用，然后孩子说，你确定？那我说了，你都封住了嘛，他就说，我觉得你很不会笑，很丢脸耶。他妈妈就药没有吃，他不知道反击是这么厉害的哦。就那因为又上老师的课，所以他好挣扎，老师叫他不准讲，什么都不准讲，他就我觉得过去这一年你笑得不够多，而且你喜欢偷人家的葱，还有你去买东西可不可以对人家好一点，有没有上个礼拜啊你去搜狗跟那个小姐计较成这样子，我都觉得基督徒为什么要这样呢？还有上上次有没有你到我的学校去，有没有我已经叫你不要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去？你这个人啊，你知道吗，你的脸就已经让人家觉得说，我的妈妈为什么是这样子，明明是基督徒我还跟人家传福音，你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就是天生长这样，你是怎样啊？开骂了，吵起来了，哇，15分钟啊，不容易忍的，我告诉你，吵起来了，他忍无可忍，他说，我天生就是长这样，我妈妈生我就是这样子，你是怎样啊？他就这样马上收哦，刚才不是叫我讲吗？不要再讲了，我去做饭了，就这样子哈。所以减低烦的环境是非常不容易的，你们一直想要学方法，我就告诉你们方法哦，但是练不练得成在于你们，不容易的。你以为约在哪里见面他就开口，不容易的，好不好？但是要练5次以上你才算尽了力，好吗？试试看，主耶稣会帮助你。第三，设定说话的时间，就是要配合刚刚简一凡的环境。也许你跟他谈话的空间要转变，比如说在教会的教室里，教会的一个角落里，不要在他的房间说话，也不要在你平常教训他的场地的餐桌上说话。我有一个孩子，他到现在30几岁，他不吃水果，他不吃水果。那有一天他到教会来的时候，一个好心的阿嬷就说，喂弟兄，今天有葡萄呢，哎呀，我没吃。他看到葡萄就骂他，弟兄就骂他，你给我葡萄干什么，我不吃葡萄了，就骂完了之后，阿嬷也是不知道怎么办，结果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他把水果跟他的爸爸连在一起，因为他的爸爸在他从很小幼稚园开始每一天吃水果的时间教训他。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别人的事情哦，也发生在你家好不好？结果呢，他看到水果就会想到他的爸爸，那他的爸爸每一次就是告诉他，你今天哪里没做对，哪里没做对，哪里没做对，哪里没做对，哪里没做对。那他就从小就一直听，一直忍，一直忍，就长大了。他从来没有在那个吃水果的时间反驳过一句话，他只有因为如果他说话，他有一次试过就会遇到什么闪电雷劈，这边就会忽然间歪到这里，按那一讲一样吧，从这样子很快嘛。所以同学们，约在外面的意思是这样子，他够不到你， 好，结果我这个同学他连接了水果，所以他从此不吃水果。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人不吃水果，原来是跟童年的环境有关系。所以你的孩子会连接，为什么真理告诉爸爸很多真理的东西，好特别哦。他跟说父母亲什么教养孩童到老不偏离的时候，我们昨天说过这是12岁以前，对不对？好，不偏离哦，这是你们共同的责任。可是特别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有没有发现？可是他用儿女，他不是用孩童，因为怒气进来是12岁以后的事情，会存在记忆体里面，会存在脑神经元，然后开始工作。那这一块东西会引起撒旦的注意，因为一个人里面装了怒气之后，就会开一扇门，就容易犯罪。所以大部分会在青少年时期开始走入犯罪的阶段，开始去尝试犯罪，是因为心中有怒气，懂吗？那这个怒是我们加在他的里面，从很小的时候。可是为什么又提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呢？因为青少年时期一进入了之后，所有的东西妈妈只是转转念，有些爸爸转转念，可是爸爸有的很严格，那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圣经真理直接挡在那边，请不要惹他们生气，因为他的生气会进到他的里面。这是我们后来的科学家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爸爸要在这一段时期的6年当中，13到18岁，我们需要忍耐，需要灵修，因为爸爸在这段时间出来的东西会进到孩童的生命里面。这个孩童是指青少年了，进去之后他会连结谁的形象，你们知道吗？天父。因为天父真神用父性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告诉我们他是最爱我们慈爱的父亲，有没有？有没有？那他因为这样子连结，我刚刚已经说水果的连结，有没有？他会连结爸爸的形象到天父的形象。所以一个慈爱的爸爸就是常常用他厚厚的手掌摸我们的孩子的后脑，一直滑到肩膀这边。爸爸如果常常这样子做，他就会连结。18岁之后他会认识耶稣，这个是你的工作。可是如果你不摸他，你一直这样教训他，他也连结。天父不会爱我，是因为你的关系，懂吗？有很特别的真理在里面哦，你们要去看。所以爸爸在家不能不做事，不能不说话，不能只在看电视、看报纸、吃饭、睡觉就去上班。爸爸在青春期孩子的身上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是帮助他18岁以后跟天父真神连结。一个爸爸如果跟孩子在12岁左右到青春期这整个阶段常常跟他一起吃晚饭的孩子，他连结父系，就是连结天父真神的形象，是非常稳定的。可是如果爸爸常常不在家，常常没有办法跟孩子一起吃饭，或是爸爸已经觉得家里够烦，不要再进来，宁愿晚一点点才回家的，这个东西会牺牲了孩子在后来信仰上的连结，这个非常的重要。他没有特别指明是母亲，他指明是父亲，是科学家后来告诉我们的。 OK， 所以设定说话的时间是回来这边需要让他们不断的说出来，让他可以连结，在他18岁以后的人生可以连结到你的身上跟耶稣的身上，你会知道他生命的大小事情，你才有机会帮他祷告，助他一臂之力。爸爸妈妈们，你们已经走到今天40岁、50岁、60岁的年纪，请问你们这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跟着孩子一起成长，你们觉得人生的后半段进入婚姻之后，岂是你功课有没有教就成功的事情吗？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吧？岂是他的数学没有考过就可以解决他婚姻的困难的事情吗？也不是，对不对？当你走到我的年纪，我们的年纪的时候，你回过头看人生，你会发现不是你在学校功课写得好你就有办法应付你婚姻的艰难，不是你的功课好就可以应付整个社会复杂的挑战，对不对？ 同意我的说话的话，你今天要重新把你的大脑转过来，你再看你的孩子写功课，看你的孩子做数学，看你的孩子学校的成绩的时候，请你用另外一个的转过的大脑重新看他，鼓励他，告诉他，孩子青春期哦，不是小学哦，青春期，告诉他说，孩子，人生的东西岂是这个东西可以完成的呢？你帮助他把视野扩大，是因为你的一句话。他听不懂第一次，听不懂第二次，第五次之后，他会想，咦，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为什么常常跟我讲这句话呢？你注意，他会用到他的同学身上，当他的同学，男女朋友过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告诉他，岂是这样子就解决了呢？人生还很长的，他就可以帮助人，你懂我意思吗？完全是在于你说话的态度。假如你告诉他这题数学没有做，你完蛋了，他也进去了，他知道人生再也没有希望，因为后来的困境比一题数学更难上千百倍，他完全不能连接的时候，他就放弃，懂吗？他放弃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知道，重点是这个，你不知道。我的第一个 case， 我刚跟你讲，跑到公园三更半夜去祷告求主救他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懂吗？重点是这个，我希望你知道，我希望在他困境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一声，爸妈，请帮我祷告，我遇到了困难，好不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家可以营造的。那在这种情况，你就要连接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带着伤痛进到教会没有办法得到安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在这里不安全。如果你觉得这里是安全的，你一定会透露你的心声，请帮我祷告，请帮我的孩子祷告，我们遇见困境了，这是一个家。可是你们没有在这个家里面做到这个东西，就已经没有在走在真理上面，因为面子比较重要，很怕人家传出去，对不对？然后传了之后，我的面子放到哪里去？你在这个家讲面子，你把社会带进来，怎么会有耶稣？问你啊。所以我们要调整的东西好多好多，不是只是教孩子听不听话而已，我们自己都已经不 OK 了，孩子怎么会 OK？ 一定是从孩子看见你的信仰，看见你跟天父真神的关系。一定要记得，孩子是照亮我们的一面镜子。所以我跟孩子讲话，一定蹲下来问他，你可以教我吗？你可以教我吗？我不懂你的世界，你可以教我吗？你们愿意这样开口跟他们说话吗？如果愿意，你会成功，你会练习到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亲。好，最后了20分钟，后继续介绍。我觉得你这三个如果做到明年，你已经头上有光环了。我本来要介绍10个，我想3个就够了哈，因为呢后面的更难更难。可是我现在可以介绍一下话术。什么是话术？因为你们都去过星光三月百货公司的时候，你看到戴帽子的小姐，他们跟你说什么？对，那你们去到日本餐厅的时候，一进去他们跟你说什么？对，那个叫做话术。不管他高兴还是不高兴，不管他今天心情怎么样，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他就要说这句话，那个叫做话术。也就是有一个剧本，你必须照着读。今天不论你高兴还不高兴，你想要学东西我就教你。好，那回去就要练习照剧本读， OK 吗？嗯，很奇怪，现在又不 OK 了。刚刚要学方法，现在觉得很难了哈，还要听，不如听真理，好不好？我比较会讲真理，我其他都不太会，因为我不太会讲方法哈。嗯，好，现在第一话术一，我们先讲后面的缘由。后面的缘由就是要跟他对话，也就是说现在这是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要对话。一定要记得13岁的孩子的脑神经元因为跟着晃动改变的时候，他看你就是一个人，知道吗？可是12岁之前他看你是爸爸，看你是妈妈，13岁的时候他忽然间看你是一个人，也就是说你只是跟其他的人差不多的人，好像其中的一个朋友，所以现在变成你要靠近他， 你要，因为你想跟他做朋友，你要靠近他。来，你们都有做过在教会做接待，你们怎么靠近一个不太认识但是你又想跟他做朋友的人的方法呢？你们会做什么？要开口嘛，对不对？你不能在那边使眼色或是嘴巴歪一边嘛，当行功力中风。那可是你在家常常中风，有没有看到你跟你的孩子说话已经那他就知道做什么，有没有？所以现在重新跟他建立关系，要有话术，要说话，好像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现在剧本是这样子演，你要靠近他，第一要有好奇心，好奇心，好奇心带来了所有的东西，好奇心可以跟他站在对等的立场，所以我们可以用好奇心，好奇心是第一个。那好奇心带出来的话术，一，所谓的好奇心就是你什么都不知道，好不好？不要给搞哈，你们又要被骂了。现在我们很多做父母就觉得我懂，我什么都懂，可是呢，我们什么都不懂，因为新的年代的东西整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像我一样有非常大的好奇心，看到姐姐妹妹就说嘿。好奇心的话术，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很短哦。第二个就是说，然后勒，后来勒，听不下去了吧？好像在教幼稚园。结果勒，第五个结论就是哦，好，好奇心的话术就反复的练习，反复的练习。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回来了，就是说啊，你今天刚才补习还是你吃饱没还是什么，我不会学你们的啦，你们不知道一开口都是什么的哈。那然后他可能就会开口两句，或是他都不说话，你就要什么，发生什么事嘞？表情要像我一样哦，好像啊，欢迎光临这样子哈。话术的意思就是站在这个职位做这个事情哈。你到房间去再这样，吼，在冲啥呢？一出来就要这样子，什么发生什么事情嘞？然后他就啊，那个就是我们学校啊，那个什么什么，然后嘞，然后来就这样啊，这样，后来嘞，是不是这样这样？结果嘞，真的啊，你是听完了呀？讲完了呀？讲完了啦？哦。知道吗？好奇心的话术一定要练习。如果你转转念，就没有希望哈，没有希望。好，第一个是好奇心，第二个就是 OK 吗？好，赶快，你们就要哦这样子，这个全部要练习哦，不然你有说话的习惯，直接就会啪一下就出来了哈。好，这个有了之后，第二招话术二就是无理由。没条件的崇拜，程度越来越高。无理由没条件的崇拜，你知道这个是要连接他的神经元。青少年的孩子，他们在依附，就是依靠一个东西的这个事情上，我们第一节有讲过，是非常强烈的。可是因为他现在要转型，就是他从依靠父母要转到外面去，所以你变成要去赶快站住那个位置，让他崇拜，懂吗？或是你崇拜他，因为你们互相这样依靠的时候，他整个就会回到你的前面来。因为你明明是父母，可是你现在占据那个角色，明明是朋友，可是他要依附朋友，你变成是他朋友的其中一个管道，你就成功了。因为起码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你的声音还有机会出去。如果你没有这个机会出去，他相信的是朋友跟电脑，好不好？你一定要跟电脑竞争，站在那个边当成一个对象。所以无理由的崇拜不是崇拜你，是你崇拜他。他有多烂我不知道，但是我一定无理由的崇拜我的青少年，就是话术一。又来了哦，哇，
你这么棒啊。你这么棒啊。哦，我的天哪。哎，你知道这同样这些话的表情不对可以是变成另外的哦。有没有？就是说，哦，我的天哪。哇，你这么棒，你真好，你真好。好不好？你现在是星光三月的人，你就要做到话术一，不论这个客人来对你怎么样的糟蹋，你都要说上电梯请上十二楼，有没有？他不会说上电梯我给你停起来，不会，对不对？他一定话术一欢迎你，话术二然后告诉你在十二楼童装部，对不对？好，话术一，哇，你这么棒，不论他讲的有多烂的东西，比如说他说我数学没考过，你要用好奇心还是无限的崇拜？选一个啊，真实的例子就来了啊！哎，练练看啊，你不是喜欢方法，练练看，你要选了，所以你的话术有好几个，对不对？你现在用哪一套出来？要想清楚，你不要说我数学没考过，哇，你这么的棒，就不行，你就要说哇，什么？发生什么事呢？你就要用刚刚那个，懂吗？你要练习，这是对青少年哦，十二岁以下不能用，不能用。十二岁以下就考那么烂，还要你来讲什么讲？要这样子，因为他依附你，你一定要有权威。十二岁一过就没有了，好不好？好，我的天哪，这样子。话术三，无限度的崇拜，就是说，哇，我真希望可以学你这么一点。这个全部都是新的语言哈，那这些他听得懂。话术四，你可以教我吗？你可以教教我哈。好，这个看起来都是要，好像说啊，有囡仔拢唔免教，糟糕哈。那我一定要提醒你，十二岁之前你都教过了，你不要急着在这六年再教他，因为你一教，结果就是他离开，那你一不教，十九岁他就回来，他的心就回来，所以你要选择，好不好？这个我没办法强迫你，因为你可能真的有你一套的黄金纪律，我没有办法。可是呢，我就是建议你我知道的东西，这六年你必须忍耐，你做司机，你做佣人是在这一段时期，好不好？可是你做爸爸妈妈是在十二岁以前的那个时期。假如你现在的孩子刚好落在青少年时期，你认命，就是说，主啊，我今天知道我现在的工作是司机，是仆人，好不好？懂吗？又不 OK 了，你们真的好矛盾哦！要学，然后就学一半，你们就是要照你的意思啊！你们那么爱学干什么？哎，你知道你听完这四节课之后没有做，是主耶稣找你哎，不是找我哎，那么爱听，叫你回家又不去，奇怪了。你听完你不做，你知道是找你吗？主耶稣就说：哎，听下了，够不爱哦，够不爱改，好啊，好你看起来，你知道吗？你不听反而好，你在家现在在那边打。耶稣就想啊，还不去上课，搞不菜啊呢，不报，就你照一种照啊呢。好，黄金纪律，这个是无理由的崇拜，好不好？再来第三个就是感谢。吼、哦，一听不落去吼，你过来感谢他呢。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吗？是因为你要帮他连结。因为你是一个感谢的形象出来，他就会连接他跟耶稣的关系，他也要感谢。可是这个完全要用身教，他不能用言教，不能说你要谢谢我，我给你吃给你住，你要谢谢我。可是他看见你没有谢谢耶稣，也没有谢谢他，他不能连接。注意这个哦，是这个时代的东西。所以第三个感谢，
感谢有话术的哈，不是很抽象的话术。一来怎么样感谢客人？谢谢光临，对不对？谢谢你今天还会回家。今天如果你们的青少年没有在现场回家练习，他会吓一跳，他觉得你吃错药。没有关系，五次之后他看到你不一样了。可是今天青少年如果有在现场的话，回家让他们练习一下，不要吐槽他，说哈哈，我知道今天你用话术二对付我。谢谢你跟我讲话。你知道我营造这三个东西是做什么吗？把他的怒气拿掉。你要忍，你要跟我一样学，因为怒在他的身上是一辈子拿不走的，不能给他。那透过几个话术是帮助他把怒气拿掉。你其实是在帮耶稣制造一个好的机器给耶稣用，知道吗？好不好？试试看哦，因为你这么有心血，你不能一直给他怒气哦。你一直给他怒气，他以后服侍主很恐怖哦，好不好？好，谢谢你跟我说话，然后全部都是谢谢哦。你们敢不敢讲第三句？谢谢你还爱我。非常有用。如果你开始练五次之后，我告诉你的孩子从心里面爱死你。可是请记得他是青少年，他在震荡，他不会表现给你看，所以你会失望六年。你一直做这个白工做六年，在星光三月做六年，但是呢，他十九岁那一年他会知道你是世界上最爱他的父母。你可以试试看。可是你可以用你的原来的方法也 OK， 但是呢也可以试试看，因为我很怕他们生气，因为他们的怒会影响信仰，就是后来这一块会很难做。那我们教会因为还没有在很正全面的推辅导，其实你没有一个管道可以让他们去接受帮助，没有。你既然没有这个管道之前，你能够做的是你们自己父母亲想办法帮助你的孩子跟信仰连在一起，这样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大概分享的几个，那你可以参考一下刚刚的三件事，现在的三件事，然后搭配运动，搭配什么，这个就是在做治疗哈。那这个就是说怎么样跟我们的青少年重新展开一个对话，一个练习的开始。可是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一定要提醒你，不容易做，因为你有情绪，你有许多过往的经验。可是你要知道吗，大部分的情绪真的不是他惹你生气，真的是你原来的家庭给你的怒气，不是你的孩子。可是你发在你的孩子身上对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你过去的成长其实很辛苦，你的爸爸妈妈不允许你做许多的事情，你明明就是一个人，可是你要忍着那样的感觉继续的走这条路的时候，你的心中其实充满了很多的愤怒，那个愤怒已经影响了你的神经元的连结，以至于到今天你听得到不会行道的这个困境。可是这个怒气是你自己要去跟你自己的原生父母、原生家庭去解决的，不是跟你的孩子来解决的。你们一定要知道，因为你们的孩子将来要走进婚姻，所有你现在给予他的东西都会带进婚姻里面去，你们何其忍心让他在婚姻里面受痛苦，你懂我意思吗？所有婚姻上面的困难跟折磨都是从原生家庭一个一个累积进来的。明明耶稣基督透过他的介入，生命传导到我们的心中的时候，明明耶稣基督可以救我们，拉我们脱离这样的苦境， 过去原生家庭，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历史重新开始跟我们的父母说清楚讲明白，可是耶稣基督的爱透过圣灵穿越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他其实会抹平抚平我们所有成长以来的伤痛。可是为什么我们把那个伤痛一直拿回来发在我们的孩子身上？耶稣的功用到底是什么？他其实就是要用爱抚平我们内心过往所有的伤。可是我们祷告一回事，站起来是另外一回事。耶稣怎么帮我们？无能为力，无能为力。你如果想到这一点，你就想今天为什么你对你的孩子也无能为力，是因为耶稣在你的身上帮不了你任何的东西，你执意的往前走不理耶稣。那你的孩子今天是不是做同样的事？如果是的话，你知道原因在哪里了？他要你回想你跟阿爸父是怎样的关系，太重要了。你失去这一点，你没有办法做父母亲，你顶多做佣人，你生他养他，接着他拜拜了，懂吗？要去想这个问题。这就是天父真神为什么给我们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忍心，他的伤痛，他在天上的落泪跟你今天在生活里是一模一样的，他完全知道你的感觉是什么。所以你要认真的听，认真的想，认真的祷告，去跟耶稣说一声对不起，这样子就会有新的开始。因为圣灵会穿越时空抚平我们自己在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那那个伤痛神用他的大爱一点一滴的抹平我们，我们才有那个能力去爱我们的孩子。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爱他们，我们最多充其量只能说管理他们。你知道在公司里面你可以管人，是不带着情感，你要 fire 他，你要应征他，完全是你的一声令下，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什么是管理。可是如果你把你的孩子当成管理，你就对不起耶稣，因为耶稣叫你要用爱去爱他，让他在心中成长。耶稣爱的形象是透过你，而不是透过我。所以你要记得，你的工作很重要。最后的五分钟，要回答几个问题。你们的问题真的很少，非常的赞美主。如果孩子已经行为不当，宠坏了，脾气不受到控制，父母亲也舍不得处理，不打也不骂，请问该怎么办呢？那你们现在听到之后，他写孩子，我大概会想可能是12岁以下的孩子。那如果父母亲已经舍不得，也不打也不骂，那我觉得我们也做不了什么，因为你不能冲进去做他的父母亲，因为他的父母亲已经不甘了，你在旁边的人做不到任何的东西，知道吗？知道吗？你只能迫切的祷告，知道我的意思哈？所以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你做不到任何的事，做不到就要说做不到哈，不知道要说不知道。孩子晚上会出外不回来，请问该怎么办？这样子哈，孩子一般会外出不回来，我们会联想到的东西就是怒气的问题，哈，生气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温暖，也没有地方可以说话，所以我往外走。那假如说这个教会也让你有这个感觉，你就没有那么喜乐想要走进来，懂吗？你只是不得已勉为其难的走进来，然后很快的想走出去，有没有一样的道理？那是因为你有生气，所以我们的孩子也会生气。孩子如果晚上常常有方法告诉你一二三四不同的花招，告诉你他不能回家，是因为他里面在生气。生气的孩子要从这边练习， 父母亲要从这边练习，那三个要做，今天有学到，可是如果没有去执行也没有去练习，我也帮不到你，就继续也没有关系，反正明年我们会再来一次，多听几次可能就 OK 了，你下次就可以来讲了，真的啊，你学这几招下次就来讲好不好，台中就可以请你去各地演讲，那也没有关系哈。那最重要是我们的心中要有耶稣的爱，那个爱有够才有办法教孩子，那个爱不够你大部分情绪是很波动的哈。那上课的东西就是这样，只能尽力而为，讲到这边他没有办法真的拉着你往前冲，完全是在于你自己的动机愿意，然后跟主耶稣支取的力量，这个很重要，大概就是这样。有没有想到忽然额外的问题？没有就八斗腰咯。我要谢谢你们的认真，不论怎么样我们都共同度过了四节课，一定要记得这只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上一点点的分享，它不是全部，所以你要多听多看多学，那你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你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祷告，在我们经历的这么多的家庭当中，有许多许多是需要透过祷告的双手去帮助他们重新的建立，可是呢我们真的要练习我们的嘴巴，当我们听到的时候要闭起来，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家庭的困扰跟困境，不是我们传出去就可以得到帮助的，而是我们放在心里面为他们祷告，那因为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一个神的家，其实是充满爱的地方，可是我们如果觉得在这边我们不能够谈，面子很重要，我们其实要去想这个问题，是不是我没有走在真理上，是不是我隔壁的同龄也没有走在真理上，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要一起齐步走的时候，可以透过讨论去讨论一下我们怎么样营造这个家里面变成一个快乐的充满爱的地方，这是我最后给你们的鼓励，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这个基础上去看学更多的事情，谢谢你们。